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蒂尔兹里·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能聚在一起实在是件很美好的事，我们要向世界各地参与这次总会大会的成员和友人表达我们的爱与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欢迎出席各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如同各位所知，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罗素·培勒会长的妻子芭芭拉·培勒姐妹于星期一去世，我们对此感到依依不舍。培勒姐妹在一生中一直成为一股力量和良善的支柱，多年来在她丈夫的指派任务中给予极大的支持。我们要对培勒家庭和其他不舍她的离去的人表达诚挚的爱和哀悼。我们注意到在最近几个月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天灾，包括飓风、台风、地震、水灾和森林火灾，许多人受到影响。我们要向所有受波及的人表达由衷的同情，并且要向所有在这些不幸的情况中提供帮助的人，包括消防人员、救难人员、义工以及其他协助解决这些困境的人，一一表达我们的诚挚谢意。我们也很高兴整个教会能参与协助的援助的工作，并祈求所有参与的人都能获得安全和平安。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布莱恩·马提斯、克雷克林森和理查·艾略特。唱诗班刚才献唱了《耶和华，请您引导我》，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唱《晨光熹微》，接着由七十元奎格·卡登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会继续献唱《如果我用心听》。
Thank you.
天父，我们低下头在这边虔诚祈祷，感谢我们，献出我们的爱，赐给我们的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跟他的赎罪。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先知罗素纳逊会长，也完全的支持他，他带领我们的国度。我们感谢我们可以聚集在这边，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来个了解你的旨意在这个后期时代。我祈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做你的旨意啊，也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我们能够诚心的接受你的旨意，并且按照我们的信心去执行。我们为国这个世界的人祈祷，他们为他们的正义能够安慰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就是像你同给我们的祝福，说在也祝福这世上所有的家庭，也就是能够得到永生的祝福。我们这样祈祷，还有祝福这所有参与的人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完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演讲，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昆丁·科克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二资理约瑟·布劳弟兄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七十元史蒂芬·班加特为我们演讲，纳尔逊会长。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期待在教会十月的这次总会大会再次与各位相聚，我们衷心欢迎你们每一位，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的祈祷，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祈祷的功效，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对于六个月前我们在总会大会上给予的忠告，非常积极的采取行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会长团已经寻求必要的启示来重组长老定额组，这些定额组的弟兄和全心投入的慈助会姐妹正努力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来施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将救主的爱带给家人邻居和朋友，并像救主那样施助他们，你们的良善和用心启发了我们。从四月的总会大会以来，纳尔逊姐妹和我已经与四大洲和许多海岛上的成员见面，从耶路撒冷到哈拉雷，从温尼伯到曼谷，我们体验到你们极大的信心和你们见证的力量。我们非常高兴为数众多的青少年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团来协助聚集分散的以色列，谢谢你们。当你们继续遵行我们在全球青少年祈祷会所提出的邀请，就是在树立标准供我们其余的人遵循，你们青少年带来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我们在教会的主领议会中一直苦苦思索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如何能将简单纯粹的福音和具有永恒效力的教义带给神所有的儿女。身为后期圣徒，我们已经习惯将教会想成是在教会里、教堂里进行，并由在家中的活动从旁辅助的某件事物。我们需要调整这种模式。时候到了，现在是教会以家庭为中心，由支分会和支联会建筑内所进行的事来从旁辅助的时候。随着教会继续在世界各地扩展，许多成员居住的地方没有教堂，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也不会有。我记得有个家庭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需要在家中聚会。我问这位母亲对于在自己家中聚会有什么感觉，她回答说，我很喜欢。现在我的丈夫在家中不会粗言粗语，因为他知道每个星期天都要在家中祝福圣餐。教会长久以来的目的是协助所有成员增进对主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的信心，协助他们与神订立圣约并加以遵守，以及巩固和印证他们的家庭。在今日复杂的世界，这件事并不容易。魔鬼正加快速度，大力攻击信仰，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为了在灵性上存活，我们需要有对策和积极主动的计划。因此，我们现在要 做组织上的调整，进一步强化我们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庭。多年来，教会领袖一直在研拟一套整合课程，以巩固家庭和个人。透过一项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计划，来学习教义，强化信心和提升个人崇拜。我们近几年来在守安息日为圣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并成为向神证明我们爱他的个人象征，都会因为我们要介绍的调整而扩大。今天早上我们要宣布在家中和在教会中的福音教导，两者之间会做新的平衡和连结。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灵性成长负责。经文里说得很清楚，父母在教导子女教义方面负有首要责任。教会的责任是在增进自己的福音知识这项神所指定的目标上，协助每位成员。昆丁科克长老现在会说明这些重要的调整。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议会的所有成员一致支持这项信息。我们很感激能从主获得灵感，造就了科克长老即将介绍的这些计划和程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他借着赐给他谦卑仆人的预言和启示来带领这教会。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如同罗素纳尔逊会长刚才美考贴切的说明，教会领袖长久以来一直在研拟一项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计划，来学习教义，巩固信心和提升个人崇拜。接着纳尔逊会长宣布一项调整，要在家中和在教会中的福音教导两者之间取得新的平衡。为了达到罗素纳尔逊会长所说的这些目的，在纳尔逊会长的指示下，并经过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议会的决议，从2019年1月起，星期日的聚会时间表将做以下调整。星期日的教会聚会将包含每个星期日有60分钟的圣餐聚会，专注于救主圣餐教仪和灵性信息。在分班时间到各个班级之后，教会成员将参加每个星期日交替进行的50分钟课程。主日学将于第一和第三个星期日举行，圣职定额组、慈助会和女青年的聚会将于第二和第四个星期日举行，第五个星期日的聚会将在主教的指示下进行，初级会将在同样的50分钟时段里每周举行，包括歌唱时间和各个班级。关于星期日的聚会时间，教会资深的领袖多年来都知道，星期日参加三个小时的教会聚会，对我们真爱的一些成员来说，可能很困难。对于有年幼孩子的父母、初级会儿童、年长的成员、新归信者和其他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然而这项调整不只是缩短星期日教堂的时间表而已，还有更多的含义。纳尔逊会长很感激能看到各位对于过去提出的各项邀请所展现的忠信，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事。他和全体教会领袖都渴望
透过在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这方面的均衡努力，为父母、儿童、青少年、单身成员、年长者、新归信者以及传教士正在教导的人，带来更大的福音喜悦。与这项调整及最近其他改变有关的各项目的和祝福，包括以下几点：加深对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归信，巩固对他们的信心；透过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课程，带来快乐的福音生活，借此巩固个人及家庭；守安息日为圣，并专注在圣餐教仪；透过传道事工及接受圣殿教仪、圣约和祝福，帮助天父在幔子两边所有的儿女。这样的星期日时间表让成员在星期天或是在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其他时候，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开家庭晚会和在家中研读福音。家庭活动之夜可以在星期一或其他时间举行。基于这个目的，领袖应当继续空出星期一晚上的时间，不举行教会的聚会及活动。不过，个人和家庭在家庭晚会、福音研读和活动方面所花的时间，可以根据个别情况来安排。整合后的课程以及搭配主日学和初级会教学内容的，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庭使用。这项新资源能显著提升家庭及个人在家中的福音研读。在明年一月，教会的青少年和成人主日学及初级会各班都会研读新约，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庭使用的这项新的家庭研读资源，也涵盖了新约，目的是帮助成员在家中学习福音。其中说明，本资源是为了教会中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写的，目的是帮助我们以更好的方式学习福音，不论是自行学习或是与家人一同学习都可。本项新资源的各大纲都是按照每周的进度来安排的。初级会的来跟从我新课程，会依照相同的每周进度在教会中教导。第一和第三个星期日的成人及青少年主日学课程会加以协调，以支持新的来跟从我家庭资源。第二个和第四个星期日，圣职和支柱会的成人会继续研读教会领袖的教导，并着重在现代先知的最新信息。在这两个星期日，女青年和圣职亚伦圣职男青年会研读福音主题。这项新的家庭研读资源提供了家庭经文研读和家人家庭晚会的建议。每周的大纲包含了对个人及家庭有用的研读建议和活动。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庭使用的这项资源也有许多插图，有助于强化个人和家庭的学习，对儿童特别有用。这项新资源会在今年12月底提供给每个住户。纳逊会长在今年1月给教会成员的第一篇演讲中，劝告我们要走在圣约道路上，准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这世界的景况越来越需要我们加深对天父和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个人归信，并巩固对他们的信心。主已借着律上加律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做好准备，面对当今危险的日子。近年来，主已及引导我们去处理一些相关的重要的关切事项，包括守安息日为圣和敬重神圣的圣餐教仪。这些是过去三年来一再强调的事。经过强化的长老定额组和支柱会，在主教的指示下，专注于教会的目的和帮助成员订立并遵守圣约，快乐地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进行施主。一开始就想着最终的目标，使圣殿圣约和家谱服务成为圣约道路上深具意义的一部分。 今天早上宣布的这项调整，只是在面对今日挑战时获得指引的另一个例子。教会传统的课程强调星期日在教会的体验。我们知道，当我们有更好的教学，班员在灵性上做更好的准备，我们星期日在教会的体验就会更好。我们蒙受祝福，常常在教会的场合中有圣灵增进和巩固我们的归信。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新课程，需要更强而有力的影响家庭和个人在宗教方面的奉行程度和行为。我们知道属灵的影响和深刻持久的归信可以在家中达成。几年前一项研究显示，对男女青年而言，圣灵的影响最常伴随着个人在家中研读经文和祈祷而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平衡在教会中和在家中的经验，来大幅提升信心和灵性，以及加深对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归信。在这项调整中，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部分是有弹性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可以透过祈祷来决定实施的方式和时间。比方说，尽管这项调整根据当地的需要会大大造福所有的家庭，但是年轻单身成员、单身父母、单亲母亲、部分成员家庭、新成员和其他的人，在平常的星期日崇拜聚会之外，以团体方式聚集，享受福音中的交谊，并借着一起研读，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资源而得到巩固，这么做是完全适宜的。渴望这样做的人都可以透过非正式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在全球许多地方，人们在一般星期日聚会时间后选择留在教堂享受社交关系。在刚才宣布的调整中，没有任何内容会以任何方式妨碍这项美好获得获益良多的做法。为了帮助成员为安息日做好准备，有些知会会在平日传送电子邮件、简讯或社群媒体信息来提供资讯。也鉴于这项调整，我们极力推荐这种通讯方式。这些邀请会提醒成员记得当周的星期日聚会时间表，包括即将上课的班级课程主题，而且会有助于在家中持续谈论福音。此外，星期日的成人聚会也会提供资讯，将每周的教会和家庭研读连结起来。圣餐聚会和课程时段需要透过祈祷来审慎思考，以确保强调属灵方面的优先事项会比行政事务优先。比方说，大部分的宣布事项可以在平日的邀请中传达，或是印在程序表上。圣餐聚会应当有开会和闭会祈祷，但第二堂聚会只需要有闭会祈祷。如同稍早提到的，新的星期日聚会时间表要从2019年1月才开始。这么做是有一些原因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首先，需要有时间来分发，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庭使用的这项资源。第二，让支联会会长团和主教团有时间来安排聚会时间，目标是让更多支会能在星期日早一点聚会。过去几年来，领袖们一直寻求启示，他们获得的指引是要强化圣餐聚会，守安息日为圣，鼓励并协助父母和个人，使他们的家成为灵性力量和信心加增的来源，也就是喜乐与幸福之地。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而言，这些调整有什么含义呢？我们深信成员会蒙受非凡的祝福，不论是在教会或在家中，星期日可以成为学习和教导福音的日子。当个人和家庭参与家庭议会、家谱、吃住、服务、个人崇拜和愉快的家庭时光，安息日就真正成为可喜乐的。巴西的某个家庭，他们的支联会是试行来跟从我这项新家庭资源的单位， 父亲费南多是位返乡传教士，他和妻子南希有四个年幼的孩子。他说，我们的支联会在推行来跟从我的这项计划时，我相当兴奋。我想到我们在家中研读经文的方式要改变了。我的家中真的出现这样的改变。身为教会领袖的我，也看到这样的改变出现在其他人的家中。这计划帮助我们确实在家中讨论经文。我和妻子对于研读的主题有更深刻的了解。这计划帮助了我们扩大福音知识，增强信心和见证。我要见证，我知道这计划是主所启示的，使得持续有效的研读经文中蕴含的原则和教义，能够在这日益沉沦的世界中，为家庭带来更多的信心、见证和光。在全球试行这项计划的支联会，对于新的来跟从我这项家庭资源都给予极高的肯定。许多人说他们从阅读经文进步到真正的研读经文，他们也普遍地感受到这样的经验提升了信心，并且对智慧产生美好的影响。这些调整的目标是要使成人和新生的一代获得深刻持久的归信。在这项个人及家庭资源的第一页指出，所有的福音学习和福音教导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加深我们归信的程度，帮助我们变得更像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仰赖基督来改变我们的心。有助于达成那个目的的方法是借着延伸到教室以外，深入到我们的内心和家中，也必须持续不断的努力了解并奉行福音才行。人必须受到圣灵的影响才能真正归信。深刻持久的归信最重要的目标和最大的祝福，就是能配称接受圣约道路的圣约和教仪。我们信任你们会一起商议寻求启示来进行这些调整，但请不要看目标看过了头，或企图严格要求个人或家庭。更多资讯会在即将发布的通讯内容中提供，包括一封总会会长团信函和附件。我要向你们见证，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议会在圣殿中商议，并且在我们敬爱的先知向主恳求启示来推行这些调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强而有力的证实。罗素纳尔逊是我们活着的总会会长和先知，所有以热情宣布接受这些调整并寻求圣灵指引的人，都会因为今天所宣布的事而蒙受深远的祝福。我们会与天父和救主耶稣基督更加接近。我是他们坚定的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981年，我的父亲、两位好朋友和我去阿拉斯加探险。我们打算降落在一个偏远的湖，然后攀登上一个美丽的高原山区。为了减轻每个人必须背负的重量，我们将补给品用泡棉包裹好，装进箱子里，外面还绑上大型的彩带，然后在预定的目的地将它们扔出越野飞机的窗外。抵达目的地后，我们找了又找，但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箱子。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箱子，里有一个小型的煤气炉、一块防水布、一些糖果和几包碎肉、通心粉、料理包，但没有汉堡。我们无法与外界沟通，而飞机预定来接我们的时间是在一周后。从这次经历中，我学到了两个宝贵的教训。第一，不要把食物扔出窗外。第二，有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困难。面对困难时，我们最初的反应是，通常是为什么是我？然而问为什么并不会让困难消失。主要求我们克服挑战，他指出这一切事情都将给我们经验，对我们有益处。 有时候主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件困难的事，而有时候我们的挑战是由于自己或他人运用选择权所造成的。尼腓经历过这两种情况，当尼海要他的儿子们回去到拉班那里取铜叶片时，他说，看哪，你的哥哥抱怨说我要他们做的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看哪，这事并不是我要他们做的，而是主所命令的。还有一次，尼腓的哥哥运用他们的选择权去限制尼腓的选择权，他们向我动手，因为看哪，他们极其愤怒，竟用绳索捆绑我，图谋我的性命。约瑟·斯密在利伯蒂监狱遇到了困难，约瑟眼看获释的机会渺茫，绝望地喊道，神啊，您在哪里？毫无疑问的，我们有些人的感受就像约瑟一样，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亲人死亡、离婚、某个孩子误入歧途、疾病、信心的考验、失业或任何其他困难。我曾听到十二使徒定额主尼尔纳逊尼尔麦士罗长老在与白血病搏斗期间所说的话，这番话彻底改变了我。他说，我正深切地诚实一些事，这些发人深省且令人宽慰的话语进入我的心中。我赐给你白血病，使你能真切地教导我的人民。然后他接着表达这个经验如何使他蒙福，拥有真实而伟大的永恒眼光。这种得以一窥永恒的眼光，可以帮助我们迈向下一个或许非常艰难的100米路程。为了帮助我们能怀着一窥永恒的眼光前进，容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我们必须面对的困难，首先是宽恕他人，其实是将我们自己交给天父，要宽恕那些可能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人，并要我们与神的旨意和谐，可能很困难。最伤的是，造成我们陷入困境的是由于家人、好友，甚至我们自己的缘故。我刚被召唤担任主教时，我的支联会会长布斯科克分享了下面的故事，让我学会宽恕。他说，在1970年后期，我和一些同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虽然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但是因为一些不当的决定，再加上当时严峻的经济情势，导致我们的生意失败。有些人投资者为了弥补损失而提起诉讼，他们的律师正好是我们家庭所属的主教团的一位资历，要支持这个看似正设法要毁灭我人生的人实在是非常困难。我对他产生了某种敌意，认为他是我的敌人。经过了5年的缠讼，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房子。在2002年，我的妻子和我得知支联会会长团要重组，当时我是会长团的一位资历。我太太问我，如果我被召唤担任支联会会长，我会选谁做我的资历？我不想谈这个话题，但他坚持要。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名字，他接着提到那位律师的名字，那个我们认为造成我们20年前处于困境的人。在他说话时，圣灵证实了这个人应当成为另一位资历。我能宽恕这个人吗？当大卫·苏伦森长老发出召唤要我担任支联会会长时，他给了我1个小时的时间来挑选资历。我含着泪水说，足以给予这方面的启示了。当我说出我曾视为敌人的那个人的名字时，我深藏多年的愤怒、敌意和憎恨就消失了。在那一刻，我体会到因基督的赎罪而来的宽恕所带来的平安。换句话说，我的支联会会长就像古代的尼腓一样，欣然宽恕了他。我知道科克会长和他的支理彼此相爱，两位都是正义的圣职领袖。我下定决心要像他们一样。多年前在阿拉斯加的不幸事件中，我很快就学到将自己的情况归咎于他人，归咎飞行员在昏暗的光线下抛出食物是无济于事的。然而我们在经历了身体疲惫、食物不足、疾病以及在一场大风暴中睡在地上只能盖着一块防水布时，我了解到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年轻人，神要你们去做困难的事。有位14岁的女青年参加了篮球队比赛，她希望能够像她姐姐一样在高中篮球队打球。后来她得知她的父母已蒙召 换主领瓜地马拉的一个传道部，抵达后他发现有几门课程是用西班牙语授课，而他还不会说这种语言。他的学校没有女子运动队，他住在一栋有严密安全措施的大楼的14楼。更难过的是，基于安全考量，他不能独自外出。他的父母每天晚上都听着他，听到他哭着入睡，这令他们心碎。他们最后决定要送他回国，到他祖母那边上高中。当我妻子走进女儿的房间，要告诉他我们的决定时，他看到女儿正在祈祷，圣灵亲身对我的妻子说他会没事。于是我的妻子悄悄地离开房间。在那之后，我们不再听到他哭着入睡。凭着决心和主的帮助，他勇敢地面对那三年。在我们结束传教时，我问女儿是否要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她回答说，爸，我已经服务过了，我对此没有意见。但是在六个月之后，圣灵在夜里唤醒我说，我会召唤你的女儿去传教。我的反应是，天父他已经付出很多了，但是我很快就被圣灵纠正。不久我就带着女儿去吃午餐，我隔着桌子对她说，甘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来这里吗？她说，我知道，爸爸，你知道我必须去传教，我不想去，但是我会去。由于她让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尽心尽力侍奉他，他教导他的父亲如何去做困难的事。在罗素纳逊会长在全球青少年祈祷会向青少年提出一些困难的要求，纳逊会长说，主要求你们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像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这是件困难的事，但我知道你们可以欢欢喜喜地做到。要记住，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尽管李海经历了那么多困难，他仍然找到喜乐。阿尔玛因为爱蒙乃哈城人民的缘故而忧伤，心情沉重。天使告诉他，阿尔玛，你有福了，所以抬起头来，欢喜快乐吧，因为你一直忠心地遵守他的诫命。阿尔玛学到一项伟大的真理，当我们遵守诫命时，我们可以常常欢喜快乐。摩罗乃时代面临战争和种种挑战期间，尼斐人再有没有比此时更幸福的？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找到快乐，也应当找到快乐。救主曾面对重重的困难，世人视他为无物，他们鞭打他，他忍受；他们击打他，他忍受；是的，他们向他吐口水，他也忍受。那是由于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恒久忍耐。由于这种慈爱，耶稣基督为赎罪而受苦，因此他对我们每个人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基督，我们也可以战胜世界。当我们以主的方式面对困难时，愿我们会抬起头来欢喜快乐。在这个向世人做见证的神圣良机，我要宣告我们的救主活着，并带领他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身为锡安父母，我们有一项神圣的职责，就是要在儿女心中唤起对耶稣基督福音所带来的喜乐、光明与真理有着热情与承诺。我们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会在家中建立家庭传统，也会在家庭关系中建立沟通与行为模式。我们这么做时，我们所建立的传统应当能够在儿女的心中深植坚定不移的良善特质，使他们有力量去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很喜欢每年到犹他州东北部的尤因塔山区露营的传统。我们在尘土飞扬的崎岖路上前进了20英里，来到一处美丽的绿色山谷，峡谷两边有高耸的山壁，中间蜿蜒着一条冷冽的清澈河流。每一年为了在孩子和孙子女心中强调福音教义和实践的重要， 我和苏珊都会请六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准备一个简短的信息，分享他们觉得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应该有的一项重要元素。然后我们在一个僻静的地方集合做家庭灵修，让每个家庭分享信息。今年孙子女把他们的信息的主题呢写在石头上，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埋起来，代表那些是建立幸福生活的稳当基础。他们这六个信息编织起一项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基础的房角石。以赛亚曾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基础根基宝贵的房角石。耶稣基督是锡安基础的宝贵房角石。他给了约瑟斯密以下的这段启示，他说，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基重大事工的基础。伟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我们在家中建立的家庭传统所教导的事情虽然微小而简单，但在今日的世界却越行重要。有哪些微小而简单的事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在儿女的生活中成就伟大的事呢？纳尔逊会长最近对加拿大多伦多一群成员演讲的时候强调的，父母要负起教导儿女的神圣职责。纳尔逊会长列出了几项的职责，强调父母有义务要教导儿女明白领受圣餐的原因，在圣约中出生的意义，以及准备和接受教长祝福的重要。他鼓励父母要带领全家一起研读经文，借着这些努力，我们敬爱的先知劝勉我们要使家成为信心的圣所。在摩尔门经里，以挪士写下对父亲好榜样的深切感激，说他父亲教他他的语言，也照着主教养告诫的方式教导。以挪士激动地呼喊道，我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很珍惜结婚35年来在家中建立起的那些微小而简单的传统，其中许多的传统并不起眼，但却深具意义。例如，我不在家的晚上，我知道我的大儿子不需要交代，便会担起带领家庭经文研读和家庭祈祷的责任。另一个传统是，每个人在出门前或者是讲完电话的时候一定会说我爱你。我们的生活确实因为定期腾出时间享受与每一个儿子的个别面谈而得到了很多祝福。在一次面谈中，我问儿子对传教的渴望和准备的情形，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儿子安静地思考了片刻，然后请身向前，若有所思地问，爸爸，记得我还小，我们就开始做父亲面谈了吗？我说记得。他说，那个时候呢，我答应你，我会去传教，你也答应我，你老的时候会跟妈妈一起去传教。接下来就一片沉寂了。他说，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不能去传教吗？也许我可以帮忙你们。有意义的家庭传统包括祈祷、经文研读、开家人家庭晚会和参加教会聚会，看起来虽然微小而简单，却创造出爱、尊重、合一及安全的文化。孩子们在这些努力营造的气氛下受到了保护，不被撒旦在今日世俗文化中暗藏的火箭所伤。 希拉曼给他儿子的忠告提醒了我们，他说，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的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多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担任主教，有个年长的男士要求跟我见面。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离开教会了，也离弃了父母的正义传统。他细细地描述一生中所经历的伤心往事，他在这世界所提供的短暂欢乐当中寻找持久的喜乐，但是却徒劳无功。此时的他已是迟暮之年了，感受到神的灵对他低语，时而温柔，时而催促，引领他回想起小时候学到的事、惯例、种种感受和灵性上的安全。他感谢父母所建立的传统，并用现代的用语呼应以挪士所说的，我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根据我的经验，这位亲爱的弟兄回归福音是许多人的写照，反复地发生在曾经离开一段时间，后来想要重拾年轻时期那些教导与生活的神的儿女身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见证了箴言作者的智慧，他劝告为人父母者，他说，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们也不偏离。每位父母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都会有挫折，要下不同程度的决心，耗费不同程度的力气。不过父母只要运用信心，持之以恒，坦率且慈爱地教导儿女，一路竭尽所能帮助他们，就能抱持更大的希望，直到播下的种子将在儿女的内心和思想里扎根。摩西非常了解经常教导的必要性，他劝告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些话，无论你坐在哪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在孩子身边一起跪下做家庭祈祷，我们很努力地做有意义的家庭经文研读来照顾他们，我们有耐心与爱心地和他们一起参与家人家庭晚会，我们在个人的祈祷中跪下向上天诉说我们的担忧。哦，我们多么渴望播下的种子能在他们的内心和思想里扎根呢？我认为孩子们在我们教导时是否完全了解并不是那么重要，比方说在他们挣扎着读经文或开家长晚会或进行对神尽职或女青年成就计划的时候，他们在那时候是否了解那些活动的重要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更重要的反而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是否运用足够的信心去跟从主的劝告，勤勉的奉行教导和规劝，并根据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启发来设立期望。这是由信心激发出来的行动，因为我们相信播在男女青年身上的种子有一天会生根，开始发芽生长。我们所谈论、宣讲和教导的事，决定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建立教导基督教义的良好传统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的信息的真实性做见证，并滋养透过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而生植在孩子心中的福音种子。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在巍峨高山上。唱诗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和大卫·贝纳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8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 add my witness to the messages.
丁会长和科克长老刚才在他们的信息中谈到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议会的和谐与同心，我也要见证那是真实的。我知道这些得志启示的宣布事项是主的心意和旨意，会在未来许多世代造福和巩固个人、家庭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许多年前，我有个女儿刚结婚，她和丈夫问我和罗斯本姐妹一个非常重要且影响深远的问题。住在这个看似邪恶、令人害怕的世界，生儿育女是否仍是安全和明智之举？此时，那是母亲和父亲需要和他们钟爱的已婚儿女一同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听到他们语气中的恐惧和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害怕。我们坚定地回答他们，是的，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同时分享福音的基本教导以及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想和生活经验。害怕不是件新奇的事。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暗夜的加利利海上因暴风波浪而害怕，身为他今日的门徒，我们同样也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们的单身成人害怕做出结婚这样的承诺， 和我的子女一样刚结婚的人，害怕在这个日益邪恶的世界生儿育女。传教士害怕很多事情，特别是跟陌生人说话。丧偶的寡妇害怕独自面对未来，青少年害怕不被同侪所接受，小学生害怕开学的第一天，大学生害怕考试成绩不好。我们害怕失败，被拒绝，害怕失败，被拒绝，失望和前途茫茫。我们害怕蹂躏大地的和生活的飓风、地震和火灾。我们害怕没被选上，但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被选上。我们害怕不够好，害怕主不再祝福我们。我们害怕改变，而且我们的害怕可能演变成恐慌。我所说的是不是涵盖了每一个人呢？自古以来，害怕局限了神的儿女的眼界。我一直很喜欢《列王记下》所记载的以利沙的故事。亚兰王差遣大军，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目的是要捉拿和杀害先知以利沙。我们读到，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那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啊，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他的语言中透露出害怕。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而他并未从此打住。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们或许会，也或许不会有火马车来驱散恐惧和征服恶魔，但这里的教训很清楚：主与我们同在，他关心我们，并且用只有他能做到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我们可以透过祈祷得到所需的力量和启示，帮助我们将心思专注在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牺牲上。主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害怕，你我曾经都有这样的感觉，也就是今此经文里满是主的忠告。放心吧，不要害怕，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小羊群不要怕，我喜欢这温柔的小羊群。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教会的人数不多，也许没什么影响力，但是当我们张开属灵的眼睛，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耶稣基督是我们慈爱的牧人，他接着说：“让大地和地狱联合起来与你们作对吧，只要你们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他们就无法得胜。”恐惧是如何消除的？这位年轻的仆人那时站在神的先知以利沙身旁。我们也有同样的应许，我们聆听罗素纳尔逊会长的话，听从他的忠告，就是站在神的先知身旁。记住约瑟斯密的这番话，现在在许多对他做的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所做的见证，他活着。耶稣基督活着，我们爱他和他的福音，就可以消除恐惧。我们渴望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使我们能抛开恐惧，用更永恒的观点来看待城市生活。罗素纳尔逊会长警告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主说， 尽管惩罚将笼罩各地，许多人的心因此变硬，我的门徒将站在圣地上，不会动摇。接着是这项神圣的忠告，不要惊慌，因为等这一切发生时，你们就知道对你们所做的那些应许都必应验。站在圣地上，不要惊慌，应许都必应验。让我们逐一检视这几件事与惧怕的关系。首先，站在圣地上，我们站在圣地，我们正义的家，经过奉献的教堂，圣化的圣殿时，会感受到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找到能解决烦恼问题的答案，或找到平安，和把问题搁在一旁。那是圣灵在工作。这些在神世上国度中的圣地，呼吁我们要前进，要彼此尊重，要尽力过福音的生活，要怀抱希望，使我们得以放下恐惧，并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寻求他的医治大能。在神的这些圣地上，或在他儿女的心中，没有恐惧的余地。为什么？因为爱。神爱我们，他始终如此，而我们也爱他。我们对神的爱能抗拒所有的恐惧，他的爱在圣地洋溢。想想看，当我们动摇对神的承诺，偏离他通往永生的道路，质疑或怀疑自己在他神圣计划中的重要性，并容许恐惧打开大门，引来他所有的同伴，沮丧、愤怒、挫折、失望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我们，我们便没有主的同在。有过那样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样的处境并不好受。相反的，我们站在圣地上，就能感受神的爱，而完全的爱驱除一切的恐惧。下一项应许是不要惊慌。不论罪恶和乱象在世上如何猖獗，我们所得到的应许是透过在日常生活中对耶稣基督的忠信，就会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当基督带着一切能力和荣耀来临时，邪恶、叛逆和不公义的事都会止息。很久以前，使徒保罗就预言到我们的时代，他对年轻的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爱厌乐，不爱神。记住，在幔子两边与我们同在的那些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爱神的人，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只要我们积极主动地信赖主和他的方式，只要我们投入他的事工，就不必害怕世俗的趋势潮流，或因而惊慌。我呼吁各位把世俗的影响力和压力搁置一旁，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灵性，爱主所爱的一切，包括他的诫命、他的神圣物语、我们与他所立的圣约、每个安息日的圣餐，透过祈祷与他沟通，你们就不会惊慌。最后一点是信赖主和他的应许。我知道他所有的应许都会应验，我确实知道这件事，就像我在这个神圣的聚会中站在你们面前一样，足以启示凡聪明且接受真理，以神圣之灵为指导，又没有受骗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将不会被砍下来丢进火里，却将承受得住那日子。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该因今日的动荡，因广厦里的人，因那些对诚实努力的为基督献身服务加以嘲笑的人， 而惊慌，乐观、勇敢、甚至仁爱，是来自不受纷扰和动荡影响的心。纳尔逊会长对未来非常乐观，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希望能把攻击真理的无数声音和人的哲学删除，就必须学习接受启示。为了能接受个人启示，我们必须把福音生活置于优先，并鼓励自己和别人要忠信和有灵性。宾塞甘是我年轻时的一位先知。过去这几年，自从我蒙召为使徒后，我从他在1943年10月总会大会上的第一篇信息找到平安。他那时刚接受召唤，非常惶恐，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甘长老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沉思祈祷以及进食祈祷，相互冲突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翻腾，好像有声音说，你无法做这事工，你不配称，你没有能力。不过胜利的想法总是在最后出现，你必须做指派的工作，你必须让自己有能力配称和符合资格。这场激烈的战争仍在进行。这位使徒后来成为伟大的教会的第十二任总会会长，他心地纯洁的见证使我备受鼓舞。他领悟到必须将自己的恐惧抛诸脑后去做指派的工作，也必须信赖主会给他力量，让他有能力配称和符合资格。我们也能这么做。这些战争将持续激烈进行，但我们会以主的灵来面对。我们将不惊慌，因为只要我们与主站在一起，坚守他的原则和永恒计划，就是站在圣地上。多年前，诚惶诚恐来问我们那个问题的女儿和女婿，现在怎么样呢？他们仔细思考我们那天晚上的对话，他们祈祷和进食，得到了自己的结论，让他们也让我们当祖父母的欢喜快乐的是，他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努力前进。现在蒙府拥有七位美好的子女。非常放心吧，弟兄姐妹，的确我们生活在险恶的时代，但是只要我们留在圣约的道路上，就不必害怕。我祝福你们，只要你们这么做，就不会因所处的时代或面对的困扰而惊慌。我祝福你们会选择站在圣地上，不会动摇。我祝福你们会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相信他活着，他在看顾着我们，照顾着我们，并与我们同在。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绳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必备工具。绳子是由一股一股纤维、植物、金属线或其他的材料搓成或编成的。有趣的是，一些不怎么特别的材料编在一起时会变得特别强壮。因此将平凡的材料有效的连结和捆在一起，可以做成不平凡的工具。就像绳子从一股一股缠在一起的材料得到力量，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提供了最佳的真理视野和最丰富的祝福。只要我们听从保罗的劝告，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重要的是，这至关重要的真理汇集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和焦点，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祈求在我们每个人思考如何将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项原则实际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奉行他复兴福音时，能得到圣灵的启发。我们生活在有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这个非凡且充满启示的时代。今天宣布的几项具历史意义的调整都只有一个总体目的，即强化对天父和他的计划，以及对他爱子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星期日的聚会时间不仅缩短了，更确切的来说，现在我们个人和家庭有更多机会和更大的责任，要运用时间来增进安息日，使安息在家中和教会中成为可喜乐的。今年四月，我们不仅改变了圣职定额组的组织结构，我们还强调并强化以更崇高和更神圣的方式来施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如同将一股一股的线材编在一起，会制造出坚韧有力的工具。所有这些互相关联的行动集合在一起，乃是为了将救主复兴的教会里的焦点、资源及工作都对准教会的基本使命，也就是协助神的事工，以促成他儿女的救恩和超生。请不要把重点放在刚宣布的这些事项的实际作业流程上。我们绝对不可以让程序上的细节模糊了焦点，而看不清要进行这些改变的重要属灵原因。我们希望世人对天父的计划以及对救主赎罪使命的信心得以增加，也希望神的永约得以建立。我们唯一的目标是促进人们持续归信主，并更彻底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更有效的为他们服务。身为教会成员，有时候我们会将生活中列出一长串的核对表，针对个人要研读的主题或代办的事项，将福音予以分割、区分和应用在生活中。不过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限制我们的理解和视野。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像法利赛人那样重视繁文缛节的核对表，会使我们偏离，无法接近主。从把心顺从于神，即从容貌上蒙得他的形象所产生的目的和进化、幸福与喜乐，以及持续不断的归信与保护，是无法单靠执行和完成我们该做的属灵事物的而所得到。救主的福音有能力改变和祝福我们，这股力量来自于辨别和应用相互有关联的福音教义原则和做法。唯独我们将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坚定不移地专注于他福音的各项真理，才能发挥协同增强的效果，使我们成为神期望我们成为的那样，并勇敢地持守到底。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块壮丽的壁毯，将真理联络得合适并交织在一起。我们学习和贯通透过启示而来的福音真理时，就会蒙得祝福。透过能看到主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能听到他的声音而得到宝贵的见解，加增的属灵能力。在他里面同归于一这项原则，能协助我们将传统的许多核对表化为统一、完备而齐全的整体。让我各举教义和教会方面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第一个例子，信条第四条是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极佳写照。我们信福音的首要原则和教义是：第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第二，悔改；第三，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第四，为圣灵恩赐的按手礼。真正的信心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并以他为中心信仰，相信他是父神的独生子，并以他以及他完成的赎罪使命为中心信仰，因为他已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并且要求得到所有对他有信心的人，凡对他有信心的人必固守一切美好的事物，因此他为人类儿女辩护。运用对主的信心就是信赖，并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相信他的名，相信他的应许。信赖救主最自然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悔改，远离邪恶。当我们运用对主的信心和信赖他，就会自然地转向他，归向他，并依靠他。因此悔改就是信赖和依赖救赎主会去做我们无法为自己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完全依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劳，因为只有借着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我们才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最终回到神面前与他同住。为罪赦免的浸没洗礼这项教义要求我们要信赖他、依赖他并跟随他。尼腓宣告，我知道如果你们全心全意跟随子，在神前不伪善、不欺骗、真心悔改你们的罪，向父证明你们愿意借着洗礼承受基督的名，是的，借着遵照你们的主，就是你们的救主的话，随他进入水中，看哪、然后你们必接受圣灵。是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火和圣灵的洗礼。圣灵恩赐的按手礼这项教义要求我们信赖他、依赖他、跟随他，并在他圣灵的协助下努力前进。如同尼腓所说的，现在由此我知道，除非人持守到底，跟随活神儿子的榜样，否则不能得救。信条第四条不单单指出复兴福音的首要原则和教义，这段受灵启发的信仰宣言更将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即信赖并相信他、依赖他、跟随他，并和他一起努力前进，也就是在他里面。第二个例子，现在我要说明教会所有的计划及行动如何将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可以提出很多额外的例子，但我只想谈其中几项。1978年，宾塞甘会长指示教会成员在世界各地建立锡安的力量。他劝告圣徒留在本国，透过聚集神的家庭和教导他们主的道，来建立坚强的支联会。他进一步指出，教会要建造更多的圣殿，并应许世界各地的圣徒，不论住在哪里，都会获得祝福。随着支联会的数目不断增加，成员的家庭更需要使家成为家人喜爱逗留的地方，一个能充实生活的地方，一个能让家人都可以找到彼此相爱、支持、 赞美鼓励的地方。因此1980年星期日的聚会整合成三个小时的聚会，以重申个人和家庭的学习、奉行和教导福音的责任。戈登新来会长在1995年提出家庭致全世界文告，再次强调家人和家庭的重要。1998年4月，辛格莱会长宣布兴建更多小型圣殿，将主屋宇的神圣教仪带到离世界各地后期圣徒个人及家庭更近的地方。这些促进灵性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又因为2001年设置永久教育基金而相对增加属世自立，而变得更为完善。多马孟孙会长在带领教会期间，不断劝勉圣徒去救援，强调照顾贫困者是指定给教会的一项神圣责任。为继续强调属事方面的准备，教会在2012年开始推行自立服务计划。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并重申一项重要的原则，也就是使安息日在家中和教会中成为可喜乐的。这也帮助我们为这场总会大会所宣布的星期日聚会时间表做好准备。六个月前，我们强化了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将该定额组和辅助组织更有效的整合，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去施助。弟兄姐妹们，我相信过去几十年来这些行动出现的顺序和时机，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项统一、全面性的事工，而不是一串独立、互不相关的计划。神已揭示了一项能帮助个人和家庭灵性进步的模式。这模式是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透过教仪、教导和各项计划活动来达成目的。教会各组织和计划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个人和家庭，而非为了组织和计划本身。我祈求我们能认出主的事工是一个伟大且遍及全球的事工，这事工越来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我知道并见证主正在启示，将来仍会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伟大而重要的事。我在演讲一开始的时候强调一股一股个别的线材搓成或编成绳子时所产生的力量。基于同样的道理，我应许只要我们努力将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我们学习和奉行复兴福音时，会清楚看到加增的领悟意义和力量。所以所有我们永恒福祉息息相关的机会和祝福，源自于主耶稣基督，因他成为可能，而因他而长存。如同阿尔玛所说，人除非借着并藉由基督，否则没有任何得救的道路或方法。看啊，他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我满怀喜悦的见证永恒天父以及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神性。并见证他们活着，我们在救主里找到喜乐，我们在他里面找到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的确证。我这样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今天早上听到优美的音乐。唱诗班现在要献唱 我要遵守、遵从神的计划。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圣徒齐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艾迪尔森裴瑞拉长老做闭会祈祷。
近代启示将真理定义为对事物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知识。这是对救恩计划和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最完美的定义。我们生活在资讯大幅扩展和传播的时代，但并非所有的资讯都是真的。我们追求真理以及为搜寻真理而选择各种来源时必须谨慎。我们不应将世俗的声望或权威当作合格的真理来源。想要信赖演艺圈的明星、知名的运动员或命名的网络来源所提供的资讯或建议时必须谨慎。不应将某个领域的专家视为是了解其他主题真相的专家，对于提供资讯者的动机也必须小心谨慎。这正是为何经文警告我们要慎防祭司权术的原因。资讯的来源如果是匿名或不详，则资讯的内容可能也很可疑。做个人决定时所依据的资讯应当来自在该主题方面的合格来源，也要避免自私的动机。我们追求宗教真理时，应当用适合该项探索的属灵方式，即祈祷、圣灵的见证、研读经文及近代先知的话语。 每次听到有人因为世俗的教导而说自己对宗教失去信心时，我都很难过。曾经拥有灵性视觉的人，可能遭受自己造成的灵性盲目。就像亨利·艾宁会长说的，他们的问题不在他们看到什么，而在他们看不到什么。科学的方法引导我们找到所谓的科学真理，但是科学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没有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学习的人，对真理的理解力受到限制，只能相信透过科学方法证明的事。这种情况使他们在追求真理时受到人为的限制。雅各富士德会长说，那些已在洗礼池中洗濯过的人，若是一昧地追求世俗的学问来源，就是把他们永恒的灵魂置于危险之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有基督圆满的福音，这是福音真理与永恒启迪的精髓。一旦了解自己是谁，尘世生命的目的和死后会去哪里等真理，并付诸行动，就能找到真实且持久的喜乐。这些真理是无法靠科学或世俗方法学到的。我现在要谈谈复兴的福音真理。这些真理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义的基础。请仔细思考这些真理，其中大幅阐明了我们教义和做法，或许也包括一些我们尚未了解的事情。有一位神，他是每一个曾经活在世上或将会来到世上的人之灵体慈爱父亲。性别是永恒的，我们出生到世上以前都是以男性或女性的灵体住在神面前。我们刚才听到圣殿大会堂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我要遵从神的计划，那是神定立的计划，要让他所有的灵体儿女可以永恒进步。那计划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至关重要。按照那个计划，神创造这个地球，让他钟爱的灵体儿女能够出生到尘世，获得骨肉身体，并且透过正义的选择而得到永恒的进步的机会。尘世的选择必须在善恶这两股相较劲的势力之间做决定才有意义，必须要有对立。因此神容许那因反叛而被逐出的敌对者引诱神的儿女做反对神计划的事。神的计划的目的是给他的儿女选择永生的机会，唯有透过尘世的经验以及死亡后透过在灵的世界的成长，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尘世生活期间都会因为屈服敌对者的邪恶诱惑而受到罪的污染，而且最终会死亡。我们接受那些挑战，因为我们信赖这计划，他保证我们的父神会提供一位救主，也就是他的独生子，透过普遍的复活，让我们在死后仍能得到一个有身体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救主也会提供赎罪，为每个人偿付代价，根据他设定的条件使他们的罪得洁净。那些条件包括对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圣灵的恩赐，以及透过圣职权柄执行的其他教仪。他伟大的幸福计划为永恒的公道和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获得的慈悲之间提供了完美的平衡，也让我们能够 转变为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慈爱的神向我们每个人伸出他的手，我们知道透过他的爱，也由于他独生子的赎罪，人类可以借着服从他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众所皆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教会，但是大部分人不了解的是，我们以家庭为中心所关注的远超过城市的关系。永恒的关系也是我们神学的基础。家庭是神所制定的，在我们慈爱的创造主的伟大计划中，他的复兴教会的使命是帮助神的儿女获得非凡的祝福，也就是高荣国度的超生，而这只能透过一男一女的永恒婚姻才能得到。我们确认主的这几项教导，性别是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基本特征，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他永恒计划的基本部分。最后，神的爱是如此伟大，因此除了少数蓄意成为成人之子的人外，他为所有的儿女预备了荣耀的未来。他所有的儿女，包括所有已逝者，我们在圣殿为他们执行替代教仪。耶稣基督教会的目的是帮助他的儿女有资格获得最高层的荣耀，也就是超生或永生。神为那些没有渴望、想要或没有资格得到那种荣耀的人，预备了其他较小荣耀的国度。任何了解这些永恒真理的人，都能明白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在实践信仰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现在我要谈谈应用这些永恒真理的一些方式，不过只有从神的计划的角度才能了解。首先，我们尊重个人的选择权。大多数的人都注意到，这复兴的教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致力提倡宗教自由。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才做这些努力，而是按照他的计划，致力于帮助神所有的儿女享有选择的自由。其次，我们是传教的人民。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派传教士到这么多国家，甚至到基督徒族群当中？也有很多人问这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捐赠价值好几百万的人道救援物资给教会外的人，以及为什么不把这些援助工作和传道事工结合在一起？我们做这些是因为我们是全人类为神的儿女，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并且想跟每个人分享我们在属世和属灵上的丰盛祝福。第三，城市生命对我们是神圣的，我们承诺遵行神的计划，因此必须反对堕胎和安乐死。第四，有些人因为教会对婚姻及儿女的某些立场而备受困扰。我们了解神所启示的救恩计划，因此必须反对时下来自社会或法律上的许多压力，要我们撤守传统婚姻，或做出会混淆或变更性别变更，将男女之间的差异同时化的一些改变。我们知道男女关系、身份和角色在达成神伟大计划中是不可或缺的。第五，我们对儿女有独特的看法。我们是生养及抚育儿女是神计划的一环，也是获赐能力能够参与此事的一项令人喜悦且神圣的职责。我们的看法是，无论在世上或在天上， 最大的财宝乃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后裔，因此我们必须教导和维护能为孩子所有孩子的发展和幸福提供最佳的环境的原则和做法。最后，我们是天父钟爱的儿女，他教导我们男性和女性的身份，一男一女间的婚姻和生养及抚育儿女，都是他伟大幸福计划中不可或缺的。我们在这些基本原则上的立场，经常招致有些人反对教会。我们认为那是无可避免的，对立是这计划的一部分。撒旦那会针对神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使出最强烈的反对力量，他力图摧毁神的事工，他主要的伎俩是抹黑救主和他神圣的权柄，抹除耶稣基督赎罪的功效，不鼓励悔改，伪造启示和否认个人的责任。他也力图混淆性别，扭曲婚姻，不鼓励生儿生养育女，特别是那些会在真理中养育儿女的父母。我们努力实践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导时，尽管有组织的反对势力经常挑衅，主的事工还是会向前推进。我要给那些被反对势力绊倒的人一些建议。记住悔改的原则，耶稣基督赎罪的力量促成了这些原则。正如尼尔麦斯维长老所呼吁的，不要加入那些宁可试着改变教会而不愿改变自己的人的行列。正如杰弗瑞赫伦长老所呼吁的，紧紧抓住你的知识，坚强毅力，直到获得的进一步的知识。在这个教会中，我们知道的部分永远比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更重要。运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福音的首要原则。最后，寻求帮助。教会领袖爱你，他们寻求属灵的领导来帮助你。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源，你可以在lds.org 和其他支持在家中研读福音的资料找到这些资源。现在我们又召唤了弟兄施助者和姐妹施助者提供爱心援助。慈爱的天父希望他的儿女都能享有喜乐，那是创造我们的目的，那喜乐的未来就是永生。我们可以在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请他经常说的圣约道路上努力前进而得到永生。他成为总会会长后所分享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留在圣约道路上。各位借着与救主订立遵守圣约来表明跟随他的决心，因此向世界各地的男人、女人、儿童敞开的属灵祝福和机会的大门也为各位敞开。我郑重见证我所说的这些事是真实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赎罪，这些事情都能成就。耶稣基督在永恒父神的计划中成就所有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您，是一位慈爱的神，赐给我们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还拯救我们。我们感谢您能有活着的先知纳尔逊会长，我们感谢您透过先知给我们持续不断的启示。我们也祈求您祝福我们的先知纳尔逊会长，还有我们，使我们会遵从他所提供的指引，还有所告诉我们的事，能够用确实的态度去执行，并且能够有圣灵同在。我们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